我们在上个讲次中介绍了生死的过程有四种重因或者是六种重因，在四种或者是六种重因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世的自然重因。为什么这一世的自然中因最重要？因为只有现在，只有这一世，我们才能够使得上帝。虽然这一世是过去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所遭业力的果报，但或许我们前世没有修行，而这一世正好可以让我们开始修行，或许前世我们修行了还没有正果，正好这一世才可以继续修行而证得阿罗汉果或者是佛的无上正果。即使前世我们已经正果了，这一世正好可以把我们的智慧发挥出来，利益所有的众生，以报身化身来度化众生。因此世尊在阿含经里面所谈的几乎都是这一世。在那个时候，世尊对于众生的问题，有关于过去的或者是未来的或者是跟生命不怎么有关的哲学问题、宇宙的问题，佛陀都不回答。在于汉传佛教就是十事无忌的问题，佛陀都说这个跟修行不是很有关系。所以有一部鉴喻经，有个人被毒箭射到了，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毒箭拿出来，把毒治疗好，而不是在那边追究这支毒箭是谁射的，毒箭是什么材料，是什么样子的毒等等，其他与最切身的问题无关的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拔出毒箭，把毒治疗好。同样的情况，修行本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世，都与哲学的命题可以放下不管，只有此时此地我们才有可能修行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能够利用过去的时间来修行，未来还没到，也不能够利用未来修行，也不能期待明天、明年、下一世我有空的时候才来修行，我有福报的时候才来修行，或者是我退休了，我赚到了多少钱才来修行，那一些都不切实际。要修行只有这一世，尤其是此时此地当下，只有利用每一个当下的修行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果报。这一世在中阴教法当中称为自然中阴，或者是此生中阴，或者是生处 中阴。此生中阴是就时间来讲，不是讲过去世的中阴状态，也不是讲未来世的中阴状态，也不是讲死后的中阴状态，而是讲此生此世的中阴状态。生处中阴是就空间来讲，出生的地方叫做生处。我们出生在南昌部洲地球这个地方，出生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，出生为华人或者是其他的民族，我们出生在某一个环境底下，这个叫做生处。生处中阴是就出生的空间来谈的。此生的中阴，生处的中阴也可以称为自然中阴。为什么称为自然中阴呢？因为我们这一世所有的起心动念是法尔任运生出来的。所谓法尔任运生出来，就是说我们过去有什么样子的习气，这些习气熏习在阿赖耶识中，变成了此时我们如何解读世间的种子。过去所造的业力、分别心、颠倒妄想、行为、语言，都熏习在阿赖耶识中，变成了我们这一世的一熟果的果报。一熟果的果报不只是说我们这一世投胎为人，投胎在哪个地方，投胎是男生是女生，哪一个家庭，是受到过去业力的影响，而且还包括我们出生以后每一个瞬间如何思维，如何看待这个世间，还有我们所依存的环境。自然中阴是说有过去的某一些因缘，自然就会有这一世的转世投胎。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，一切的情绪作用、心所或者是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，所有的色心不相的心法，通通是过去的业力因缘自然所生成的，它是法尔如是。一般的人都是很直觉的反应，很直觉的升起某一种的念头。一般的人没有戒，没有定，没有慧，不会在起心动念之前提起正念，或者是有定，因而都是受到业力习气的影响，法尔任运的很直接的就产生某一类的思考。我们熏习了佛法以后，自然就懂得这个道理。但如果不听闻教法，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这种思维是对的，我们这种的 态度是对的，人生观是对的，我们这样子的解读这个世间是对的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都是业力的奴隶，我们都是受制于过去的业力，过去的业力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，就束缚了我们。我们现在虽然是有六种感官意识左右，还有比较深层的第七识、第八识的作用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觉察，我们都是任由过去业力的影响而有身与意的造作，身与意的造作反过来又熏习在种子识、阿赖耶识当中，这些种子呢又跟和合的缘结合在一起，又产生了我们现在的身与意业。所以此生中因、生出中因又可以称为自然中因。中因在藏文里面叫做八斗，第一个因八，意思是在两个情境的中间，而斗意思就是把它抛弃掉，把它丢掉，处于悬疑不确定的状态中。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人生比起过去来说是更加的迅速无常，由于交通的进步、资讯的发达，我们的世界变化得非常快，电子产品不到一年就已经过时了，手机两三个月就有新款出现在市场上，改变得非常快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很紧凑很紧张。前几天我还在台湾，后来就到新山，早上还在新山，下午过来新加坡，来到这里几个小时时间，有很多很多的事件发生，迅速无常，一直在改变，都是处于很模糊很不确定，时时可能有新的事件产生，更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中因的存在，因为前一秒钟的事情爆掉了，过去的事情转变了，都不一样了。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更能够体会中因是什么意思，而且中因教法对我们来讲比起过去的人更加的重要。过去以中国的历史来讲，五千年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变，都是农业社会，而后进步到工业社会、商业社会，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下半叶，二十一世纪，今年已经2012年，十二年间，越来越迅速无常。处在这种状况之中，令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佛法中所谈的中因教法有多重要。 中英教法是提醒我们迅速无常，我们唯一能够改变的是在两个情境的中间来做改变，尤其是死亡的那一个瞬间力量最大，因为在死亡时候我们把这一世的肉体抛掉了，这个就是八斗斗的意思，把它抛掉了，抛弃了，我们的心就离开了肉体，心就抛弃了这个已经衰老老病不堪用的肉体，远远的抛掉，心不再有一个执着的对象，处于不确定模糊彷徨的状态中，这个时候力量最大，可以有人道而升到天道，而升到极乐世界，或者是堕落到下三道。我们现在还是活着的时候，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都飞不过去，没有飞机可以载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火箭、人造卫星、太空船也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空间从事西方十万亿佛陀，没有哪一种交通工具可以把我们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即使我们现在的心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但都被我们这个肉体束缚住，我们的肉体一病一不舒服，我们的心就乱了，我们以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一接触我们就被外面的环境所干扰了，我们攀缘，我们执着，我们这心虽然想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现在还活着，我们最大的执着是这个肉体，执着这个肉体是我的，我们心在这个肉体当中把这个肉体当成是我的，紧紧的抓住，不仅抓住这个肉体是我，也抓住我们的业力习气是我，把自己的业力习气当成是我的，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当成是我的，除此之外还把家人当成是我的，我的儿女，我的父母亲，我的孙子孙女，我们人有多少的执着啊？执着这个五蕴是我，五蕴是我的，执着我们的家人是我的，我们的财务是我的，我们的世界是我的，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是我的，所有一切有形无形我们都执着是我的，这么一来我们的心即使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不可能，在临终时候我们的心把这个肉体抛弃掉了，把它抛弃掉了，所以我们不再以这个肉体是我的，最大的束缚力量就解脱了，而那个时候只要提起佛号提起正念 想到哪里就会到哪里。所以临终的时候，终阴的时候，我们改变的力量最大，改变的机会最多，因为它是处于中阴，中阴就是在两个固定的状态之间的过渡期，悬疑、不确定、模糊的状态，处于变化的情况之中，所以能够改变的机会最大，能够改变的力量也最大。中阴的阴也可以解释成五阴的阴，五阴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也就是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心事、我们的心说法、意识形态、思想、意愿、感受等等。简单讲起来就是身和心。六道的众生，人道、畜生道、欲界天、色界天，都还有这个色身，其他道的众生就没有色身，也就是五阴中，人道、畜生道、欲界天、色界天都有五阴，五阴都具足。当然，如果在比较深的禅定，比如说第四禅天是无想定，心说法叫不生起，可是还有色阴，还有识阴，其他道的众生，恶鬼有一些有色身，有一些没有色身。地狱道的众生只有受想行识，无色界的天人也只有心法、心说法，而没有这个色身。中阴的阴可以解释成五阴，杂含经里面教我们如何修念处观，四念处目的就是在观照五阴，色受想行识，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心所、心王都是无常，刹那变化，都是无我的，都是空性的。在定中就会发现我们两个念头之间有空隙，我们两个感受之间有空隙，我们的肉体变成闪电似的波动时也有空间，那一个空间就是中阴。当我们没有杂念的时候，没有念头，没有觉受，五阴的中间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体证到了五阴的所依。五阴的所依就是空性，也就是佛性。西藏的中阴教法把心分成三个层次，初的心就是指我们现在活着时，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接触色声香味触法所产生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的作用。这个是粗的心，粗的心只要我们稍微冷静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觉察得到粗的心。我们只要听闻教法，立刻就知道什么叫做眼识。眼识就是我们的眼根接触了色尘，在九种因缘的和合下产生了看的能力，很容易就知道。我们只要闭起眼睛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妄念，那个是第六意识的作用，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得到。这些叫做粗的心，细的心就不容易观察了。什么叫做细的心？细的心就是在死亡的过程中，临终中阴的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的分解过程，那一个阶段的心，这个叫做细的心。细的心我们就很难觉察了，那个是在每一个众生在临终在死的时候，细的心必然会出现。因为临终的时候，我们粗的心依于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而产生作用，但是在临终的时候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都已经衰竭了，已经坏掉了。这些眼睛、耳朵等等五官的器官或者是神经系统都已经坏掉了，因此呢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这个消失了以后，消失功能以后，就开始分解维系的心。那个维系的心就是细心，细的心，细的意识作用。这个必然在临终的时候一一的呈现，也就是临终中阴的第五个阶段、第六个阶段、第七个阶段、第八个阶段。那时候的心我们称为白显心、红真心、黑德心、光明心，那个是维系的心。除了粗的心、维系的心，还有极维系的心。极维系的心指的就是细的心所依赖的真如心，称为佛性或者是心性，六祖坛经中称为自性、本性，都是属于极维系，维系到我们都看不到，即使是阿罗汉也见不到，即使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也只能够见到从心性中依恋不绝而有无明，这个无明的业相产生人见相、境界相的时候，八地以上的大菩萨才看到。至于粗的心依于细的心而有，细的心依于极为细 的心，而有极乐心，就是心性。那个心性呢，只有佛才见得到。可是每一个众生在临终的时候，极维系的心心性必然会呈现。这就是中阴教法的可贵处，告诉我们说，即使生前修行不够，但是每一个众生在死亡过程的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都会呈现维系的心，最后呈现最维系的心，心性的明光会出现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能够认知到这个是我的心性，我与诸佛平等，与一切众生同时具足的心性，不逃避，自然融入母子光明会，就可以成就法身佛。这个就是中阴教法的可贵处。而这种心性的呈现，每一个众生在临终的时候都会经过的，都会有的机会，大家都平等的。心性的光明呈现的机会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呢？还是有的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。绝大部分的众生活着的时都不知道，或甚至于没有心性呈现的机会，因为绝大部分的众生都只有看外边，攀缘外境，攀缘五蕴，执着色身，执着所有的一切，念头都很乱很乱很乱，都不知道回光返照，都不知道反闻闻自性，所以心永远都是往外的。活着的时候呢，心性呈现的机会非常少，即使心性偶尔呈现了，我们都没有觉察，因为我们没有禅定的功夫，因为我们没有听闻过中阴教法，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成佛的。尤其是学佛的人，有修禅定的人，很多机会我们的心性佛性都呈现出来，我们只要听闻了教法，就会知道这就是我的心性，这个就是我的佛性，就是我的本性。什么叫做成佛？成佛就是证悟佛性。成佛并不是叫我们变成释迦牟尼佛的样子，也不是变成阿弥陀佛、药师佛或是其他十方三世诸佛的样子，不是。成佛是什么？证悟心性，认知心性，体验心性，也就是体验佛性，能够安住于佛性中，这个叫做成佛。六祖慧能大师称之为自性，自性佛，自性法，自性僧，皈依，自皈依，皈依自性佛，自皈依法，皈依自性法， 自归神，归依自性生。成佛就是证悟佛性，就是能够安住在佛性之中。佛性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勉强用体相用三个角度来诠释它。佛性的体是毕竟空，清清净净，遍于一切时间，遍于一切空间。不仅仅众生有佛性，甚至于一切的无情气世间都是佛性的显现。因为一切的万法有为法无为法，有情无情，皆是自性空，即是空性，这就是佛性。佛性的相是什么？光明，光明遍照，光明没有任何的分别执着，不起分别作用，不执着名，不执着相，永远都是无上正等正觉智慧，关照到一切万法都是真如，都是如如。佛性的用是清净的善，大慈大悲，救度一切众生，而清清净净，没有任何执着分别。成佛就是证悟佛性，就是安住在佛性之中，而不是说我自己变成了释迦牟尼佛，不可能的。释迦牟尼佛的色身跟我们的色身不一样，是释迦牟尼佛生存的时代环境跟我们不一样，他的思维模式也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要成佛，不是变成释迦牟尼佛的身体，或者是五音，不是成为他的五音，五音都是杂染的，五音都是业力的一所果报。山河大地、世界、气世间，也是业力的呈现，是业力所变出来的。怎么说？有相同的业力才能够变出相同的世界。所有的人有相同的人道业力，因此我们会把高出来的大地称为山，把平坦的土地称为平原，把水看成同样是看成水，这个是我们的业力变出来的。一座山对飞鸟、对昆虫、对老虎、其他畜生而言不是山，对于恶鬼道、地狱道、天人而言也不是善，因为他们的业力跟我不一样。我们众生人道的众生看到是善，但是其他道的众生看起来就不是善，这是我们的业力显现出来，我们的阿赖耶识变出来的，变出这个世界的。我们相同的业力就变出相同的世界。在人道之中有各种各样的民族，各种各样的年龄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、宗教信仰、文化背景不一样，时间空间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的业力就不一样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。比如我们在座的师父们、在座的菩萨们， 都是学佛的，因此你的心事让你亲近三宝，亲近佛事，所以您就会看到佛像，您就会看到庄严的佛堂。对于那些不信佛的人，其他宗教的人，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，不太可能亲近三宝，不太可能进入佛寺，因此他们要看到这一尊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就不可能。明明佛像存在这里，为什么只有学佛信佛的人，跟某个道场有缘，跟某个师父有缘的人，才能够见到某一个地方的庄严佛像？明明这尊佛像都存在哦，可是对不相信的人，他根本呢碰不到，根本见不到，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把它当成佛像，也不会像我们一样对佛像来顶礼膜拜，来恭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业力跟我们不一样，是我们的业力，我们的心事，阿赖耶识变出来的，唯识学称之为唯识所变。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的心事变出来，我们心事为什么会变出来？是因为我们的业力，业力是因它所变出来的。而什么是业力？业力就是身与意业，思维、观念、语言、行为，凡是我们所思考过、语言过、做过的，一定会留下力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就变成了一切万法有情本身、无情的环境、气世间的种子，是这些业力产生了变化，重新呈现某一种形象。可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没有听闻过佛法，就不知道这个道理。如果没有接触到中阴教法，我们就不知道中阴，尤其是临终的时候是最重要的，最有机会改变，而且力量最大的。同时我们也从中阴教法当中得知，其实我们现在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、每一刹那都是在中阴状态中。尤其现在的时代社会改变得太大了，你搭个飞机，早上搭飞机，晚上就已经在半个地球之外了，改变得这么快，这个就是中阴。中阴教法太重要，而且很有力量，要好好的体会这个中阴的教法。中阴的教法就是建立在佛法的空性理论之中，一切法无常、迅速变化，唯有在无常、迅速变化的时候，我们才掌握改变的契机。这个桌子是 是固定的形态，我们要它变化很难。在巨型的世界的物质很难改变，可是在微世界本身自己就在改变。所谓微世界，就是分子、原子、质子、中子、电子、粒子、量子，是不断的在改变。我们的原子、质子、中子，它是不断的在流动，循着一定的轨迹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我们的粒子、量子，它是呈现不确定的状态，是处于光波与量子、质量与能量的临界点，互相变化。在维系的世界中，一切都是在流变中，一切都在改变中。但是在巨型的世界，它就变成一个固体液体，就很难改变。很难改变，不是说它没有改变。即使这个桌子，我们看起来似乎是固体，但是在量子力学的眼中，在实相的层次，这一张桌子，它是由分子、电子、粒子、量子等等所组而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是不断在改变的，刹那刹那在改变的，刹那刹那改变就是中阴。我们肉眼看不出来，我们的心也不能理解。如果没有读过量子力学，我们不知道；没有读过化学物理学，我们不知道这张桌子的实相。可是这些一切万法五阴的实相，伟大的佛陀2500-2600年前他就观到了，他就证悟到了。世尊在禅定中观照到，我们五阴皆是无常，皆是无我，皆是空，有多伟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深深的禅定，让他的心的光芒能够穿透五阴受持想行识，能够穿透粗的心、细的心，而见到最维系的心，也就是见到心性，见到佛性，见到佛性，证悟到佛性，处于佛性之中，我们就称它为佛。处于佛性，就是处于佛性的体相用，清清净净，面临一切境界，即使是生病，即使是老，即使是死，即使被人家打、被人家骂、被人家杀，内心都清清净净，内心都不起贪嗔痴慢疑，没有任何的情绪作用，永远光明，永远有智慧去穿透一切事事物物的假象，都穿透过去，了知一切万法是无常、无我、空性的。 产生的大作用就是大慈大悲，以空性智慧产生怜悯一切众生、爱护一切众生的大慈大悲，这个就是佛。这一套的教法就是中阴教法的可贵处。要说明说，时时刻刻我们都是在中阴，也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在死亡又出生，而死亡不是真的死，根本没有死，出生也不是真正的出生，时时刻刻我们都在中阴，时时刻刻我们的心性都是在显现的，只是我们没有见到而已。为什么没有见到？因为我们没有听闻到这个教法。即使听闻到这个教法，我们的理解还不够深入，即使我们理解深入了，我们思维这个中阴的教法，思维心性，但信心还不够，很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，原因就是羞耻不够。禅定戒定慧不够圆满，但也不必灰心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想要在死亡那一刻心性明光显现，证悟心性的机会是有的，我们想要了解怎么样子在死亡的时候成佛，只有靠这一世的闻思修。在中阴教法中，死亡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死亡是光荣的时刻，因为死亡对所有的众生来说都是黄金的成佛机会。每一个众生，不管有学佛没有学佛，不管修行程度如何，在死亡时分解过程有八个，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第八个分解过程时，我们的佛性都浪然大现，我们佛性都不受色、受想、行、识五阴的障蔽，所有的乌云通通散开，不存在了。那个时候心性的明光、佛性的明光自然现前。那死亡是最终的时刻，但是要了解这个死亡的过程，练习如何在死亡时成佛，就必须要靠这一世来闻思修。天父的教法、思维教法再点修行，如何修中阴教法呢？活着的时候可以修，当然临终也可以修，死后的中阴身阶段也可以修，投生的那一刹那也可以修，分分秒秒都可以修。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一世没有闻思修中阴教法，就很难利用每一个中阴来成佛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法是什么，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方法，而且也没有演练过。所以在活的时候，佛陀说最重要了，我们可以听闻教法，同时来实修，一天20小时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睡觉中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睡觉，24小时 都可以修中阴教法，都可以成佛的，并不必等到临终死亡时候来成佛，也可以不必往生净土才来成佛，也可以不必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才成佛，而是在我们这一世白天可以修中阴教法，晚上也可以修中阴教法。如何体验生死的过程，如何掌握临终中阴死亡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心性佛性呈现的时候而成佛呢？即使我们现在活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没有在睡觉，在这个时候其实都可以成佛的。佛陀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禅修，即使睡觉的时候还是可以成佛的。在中阴教法中有睡梦瑜伽，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可以修禅定中阴，可以修禅定，在梵文里面就称之为优嘎相应法。优嘎的梵文字根就是肉体，就好像牛车的牛轭一般，可以控制我们狂乱的心、纷乱的心。我们在禅修时如何体会到佛性的现前呢？我们刚刚坐下来心是很乱的，这个是临终的开始阶段。我们在要往生要过世的时候，肉体坏了，器官一个一个的衰竭，我们的前五识再也不能够正常的看、正常的听、正常的嗅尝触，最后我们的第六识都丧失思维的能力，不能够想，不能够记起某某人，什么都忘记了。那个时候是大混乱的时候。禅修的一开始一坐下的时候，心是这样子跳，这样子的跳，有如临终过程的前面第一到第四个阶段。等到我们禅修心越来越宁静，越来越宁静，有一个刹那都没有杂念，或者是功夫比较好的，能够处于比较长的没有妄念，星星寂寂，寂寂星星，很灵敏的心境中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有如我们临终过程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到第八个阶段呈现时，佛性出现了。我们在禅修时本来都是散乱散乱，浮动很大，观呼吸观不到呼吸，数息不能够一二三， 数不到几下，妄念就来了。这个是譬喻，临终时候这样子的浮动，这样子的散乱，等到我们散乱的心降服了，会有一刹那或者是比较长的时间，心是星星积极积极星星的，也就是说既放松可是又醒觉，完全放松不执着一切，但是又清清楚楚，心是完全放松又清楚了了分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临终分解过程的第八个阶段之后，我们佛性就出来了。我们在禅修时偶尔会有灵光一现，再来灵光一现，佛性呈现的时间是一刹那一瞬间，心又开始乱了，心又开始乱了，就是我们的受生中阴，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中阴身，心很乱，又要受到业力的影响，转世投胎的那一个阶段，心星星寂寂之后，必然又掉举或者是昏沉，等到猛然发现我们在禅修为什么又昏沉掉举，又回到禅修的所缘境时，这个就有如我们又转世投胎，有了下一世的开始。所以禅修就是在体会临终死亡终因转世投胎的过程。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呢？有几个人来禅修呢？有几个人在禅修的时候关照到这个过程呢？绝大部分我们在初学禅修的人都只发现自己的妄想很多，都只会感觉腰酸背疼，心很难定下来。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到佛性显现的那个时刻，我佛性显现了，那种光明，那种觉照一切身受心法的状态呢，很少人知道。当我们星星寂寂，寂寂星星，放松而觉醒的时刻，这个就是所谓法性中阴的阶段。那个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身受心法看得很清楚，呼吸长呼吸短，呼吸能或是热或是滑或是涩，或是通或是塞，都看得很清楚。哪里有觉受，喜的觉受，乐的觉受，都清清楚楚。任何的念头生住意念都清清楚楚，任何的妄想，任何的风吹草动，外面的境界声音都清清楚楚，但不受影响。那个时候就是在体会法性中阴，禅修就是在练习如何掌握 佛性呈现的机会，而且了知死亡终因转世投胎的过程。利用禅修来经验死亡的过程，体会佛性是什么，等到未来有朝一日我们要死亡了，我们经过临终的过程，我们就可以依照现在白天禅修的时候的经验，不慌不忙，不恐惧，不逃避，心性明光，佛性呈现时，自自然然的融入。睡觉的时候能不能够预言演练临终的过程，法性中阴投生中阴的过程呢？还是可以。睡梦语气告诉我们，我们睡觉的开始阶段，心还是妄想的，想东想西，有时候很兴奋睡不着觉，有时候在想东西，心是乱的。这个就是年纪大了，器官衰老了，前六世一直丧失能力，尤其进入了临终的过程，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，心就开始乱了。这有如我们刚刚睡觉的时候。